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. Today's Monday, the 4th of December.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631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听《佛法在世间》节目。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，我们先来念佛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这个四十二章经是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主讲，今天播到第四讲，请一起收听。
所以自命呢，不死难，这个字啊，通于字啊，那个字志向的字啊，他一定要死，你怎么救他也没有用，这是一层意思。另外一层意思呢，他已经呢犯了非死不可的罪了，你还希望他不死，这也是很难。那我们希望不死的话，就是不要犯死罪，同时不要老是自己请死啊。我曾经好像看到一个消息啊，有一个太太，她自杀了5次，都是没有死，结果还是死掉了。一次救出来，一次救掉了，被人救了，一次又被人救了，死了5次，第6次死了，他是死了，这也可以自相可加了。他非死不可，你怎么救他也没有办法。但是啊，他用这种志向啊，做他要做的事，那多好呢？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不想做，想死呢？下边是得度佛经难，也就是说能够看到佛经是很难的。第一呢，我们平常的人不容易见到佛经。第二呢，见到了佛经也不想读它。为什么？这个经好难呢，看不懂，我想我还是不看了。你们要念，念给我听听，也许你念好了，念的不懂啊、我不懂啊，你喜欢念的你们念好了。我是看不懂，有这种人呢。我不反对佛经，但是我看不懂，我不想看。有一些人呢，他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佛经。是佛经是不是难懂啊？不难懂。他说认为被人认为难懂的，就是一些梵文翻译出来的音译，不知道它的意思。可是如果查字典的话，还是可以懂。有专门的佛学词典呢。下边有个第五难呢，就生者佛死难，也就是说你生在有佛的时代是相当不容易的。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间只有80年，他成道以后弘扬佛法只有49年，要在那个49年之中出世的人呢、啊，才是遇到啊释迦牟尼佛。那以后的人我们都没有遇到佛啊。还有啊，佛法在世间呢，一定有它的期限。过了多少年之后啊，佛法自然的就不见了。世间的人不想信佛法，也不想修佛法，所以佛经也就没有了。我们虽然生在不是佛的时代，但是还是有佛法可听的时代啊。是虽然已经有了难难啊，但是呢还是小难，还不是大难呢。那下边呢有人问呢，怎么样能够得到说明通哦？佛说啊，修行你不要着相啊，道是没有形象的哦，你不要希望得到神通，而希望知道过去，知道未来啊。 就是知道了过去未来对你也是没有什么用处。这句话请诸位啊好好的注意留心记下来啊。我们有好多人呢、啊、都希望去找人去看过去看未来，叫三世因果，看看过去是皇后呢还是皇帝来的，未来啊究竟是去做乌龟啊还是做马呀、啊、就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？过去做了皇帝是过去的事，你现在还是普通人，不是皇帝，将来可能是做马做乌龟没有关系，你现在好好修行，你就不会做成做龟做牛做马了吗？你是不是怕将来做成龟，希望好好修行将来变成一只放生龟？大家听懂了是吧？应当好好的呀、啊、守住你的志向。什么志向？这个志是愿心的意思啊，守住你的愿心好好修行啊。那就像啊磨镜子一样，把镜子上面的尘垢磨掉的时候啊，那镜子自然是会啊光明起来了。你要断除你的烦恼，应该啊要啊亲见你的空慧，空的智慧，这个样子你真正是叫做见到真的道路，那个时候你真正也会有神通，那样子的神通才是真正有用的，否则的话虽然有神通也是没有用。我们在座的诸位之中有好多位啊曾经让人家看过过去的看过未来的，究竟有多大的帮助啊？大概只有你知道了，可能一时间呢有一点点安慰了，但是没有真正的用处。比如说害了癌症了，自己不服气，为什么害癌症，叫人家看一看，人家说啊你过去是啊怎么样子，你杀了什么东西了，或者是害了什么人了，所以这次你害癌症了，他就心里都啊我过去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受报应的了。那个说宿命通的那个人说的真的假的是有问题了，不过呢你听到了以后啊，你说啊是这样啊，我还是知道了，那我害的也真是应该害的。你不问他也要害啊，你问了他还是害，你何必要问。现在下边讲第十章，敷衍何者为善，为行道善何者最大，至于道何最大，何者多离忍辱最贱，忍在无怨必为人尊，何者罪名心垢除恶行密内清净无暇，唯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未见之蒙，得无不知无不见无不闻，得一切智可谓名矣。这一章啊就问了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大，什么叫做有离，什么叫做明，一共啊问了四个问题啊。修行佛法呀、啊、这是最好的事。你的志愿呢、啊、就是心愿呢、啊、愿修佛道啊，这是最大的。如果你能够忍辱的话那最有力量。这个可能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忍辱。有个比喻啊，刀砍这个硬的东西啊比较容易砍呢、啊。越是柔软的东西这个刀啊又不容易砍断它。如果我们自己啊是非常刚硬的话是最容易受到磨损的，如果我们是啊非常柔软的话是最能够保护自己的。我们要有忍耐心呢、啊、越强的人呢、啊、他的力量是越大的人。中国人也讲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个小小的不忍呢就能够乱得很大的计划，如果大不忍的话那怎么办，不得了了啦。所以能忍呢这是最好的，因为你没有冤家那你的人缘就会好，一定让人家尊敬你啊。那么什么叫做最光明的呢，如果把你的心里边的所有烦恼啊通通断除的时候，那是最光明的事。 有人讲说可以对天发誓，心地啊光明磊落。真正能够做到光明呢，要一十件事心里边没有烦恼，而到啊永远的心里边没有烦恼，那才是最最的真光明。因此很多人认为啊佛菩萨有神通这是一个秘密，实际上佛菩萨有神通不是秘密，很简单的事啊，他们心里边的烦恼越少，他们心里的光明越强，因此呢他知道的越多啊，看到的越清楚啊，所以他是有神通的。那么我们凡夫啊心里边全部藏污纳垢，他怎么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啊？看到的东西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啦。所以凡夫的神通不可靠，只有啊圣者和佛的神通啊是最可靠的。因此佛啊他能够治过去未来释放三世所有一切的众生的一切心。现在我们看第十一章，复言人怀爱曰不见道，譬如煮水以五彩啊投其中，自力扰之，众人共临水上，无能渡其影者，爱曰交错心中为烛，故不见道，水尘未除，清净无垢，即自啊见形，猛虎逐腹下，中水踊跃，以不浮伤，众生造林，亦无渡其影者。心中本有三毒，永伏在内，五盖啊佛外，众不见得。要心够净呢，乃至魂灵所从来，生死所趋向，诸佛国土道德所在耳。那这一段呢是讲啊我们众生的心是被啊欲爱啊所蒙蔽的，所以是不清净的。因为心里边呢有贪嗔痴三毒啊，好像是这个锅子底下的那个火在烧，上面的水在沸腾，因此那个水面上是不平稳的，没有办法当作镜子来照。因此我们的心所对到的世界啊，所见到的世界啊，都不是真实的，是虚妄的了。这里有个名词啊叫五盖。五盖是什么？五盖是把我们的智慧心盖起来的五样啊心理的现象。第一是贪欲，第二嗔恚，第三愚痴，第四吊举，第五啊昏沉。我这里要解释一下的就是啊吊举和昏沉呢、啊。吊举的意思啊心呢七上八下。一下子啊好兴奋好高兴，一下子啊好消沉好低落，也就是心经常啊是在情绪波动之中，是这个人的情绪好好怎么样啊不稳哈，情绪不稳，心里不宁静，这个叫是吊举。昏沉跟那个吊举是相反的，昏沉呢心里边呢好像是装了一头脑的浆糊，或者是自己的头脑栽在浆糊里去了，就是迷迷糊糊，这个眼睛睁不开，你睡着了嘛好像没有睡，没有睡着嘛他头脑里头什么也不知道，叫做昏沉。那比昏沉更厉害的就是睡眠啊。吊举不能够修定，昏沉也没有办法修定，吊举昏沉是定而言的。贪啊嗔啊愚痴啊，这个是对前边的啊我们讲过的五戒十善而说的。那么现在加上吊举昏沉，就是不能修定，不能得智慧。五盖使得我们呢没有办法修善法，也没有办法修啊定或修智慧。现在再看第十二章， 复言夫为道者，譬如啊，此炬火热敏时中，其明即灭，而明犹在。学道见地啊，于此多灭，则无不见。这意思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修道的人，修佛道的人，也就是修啊，我们前面所讲五戒十善，还有什么佛道、菩萨道啊，这种修道的人，就好像是拿着火把到的黑暗的房子里去，房子里边的黑暗马上就不见了，而火把是还在的。那时候房子里所有的东西没有样见不到。这部经实在好，他讲道理的时候一定举出比喻来，恐怕人不懂，他举一个比喻了。凡夫心就像是黑暗的房间，那用修道的方法就能够使我们黑暗的呀心呢变成光明。现在看第十三章，复言无何念念道，无何行行道，无何言言道，无念地道，不呼吸于也。这个是问呢，我念什么道啊，我行什么道啊，我讲什么道啊，没有什么啦，我只是啊不疏忽我每一个念头，很注意什么呢，每一个念头都不忽略，不忽视什么，不忽视啊前面所讲的啊佛道或正道，不忽略，也就是说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十四章，复言读天地念非常，读山川念非常，读万物行其风之念非常，这心如是啊得到即矣。这是啊讲的一句话，叫诸行无常，一切万事万物一切的现象啊都是在因缘生迷变化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啊永远不变的，这就是啊佛法的真理。知道了这一些的话，你就不会啊有这种我执的烦恼了。通常的人呢，就把说这是我的身体啊，这是我的家啊，这是我生长的家乡啊，有一讲是我是台湾人啊，我是中国人啊，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啊，东方人啊，还有我是什么地方人啊，是地球人啊。那遇到外星人的时候就说我是地球人了啦，这个都是执着，都是假象啊。如能够知道无常，你就是啊已经得到了。第十五章，复言一日行常，念道行道，随得性根，其福无量。这是说你经常的呀不要忘掉了道，而且行于道，那你的信心呢就会啊坚定。这个人是有大福报的人。有的人今天信明天不信，今天信明天也信，但是不修行。就是说三日打鱼两日晒网，是不是啊，有没有这句话啊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间断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主张我们呢要经常的，每天每一刻每一时间呢都不要离开呀佛法。这个地方有讲佛无量，凡夫修的福报啊是有量的福，想福想尽了的话，他就变成了无福的人。圣人的福啊是无量的，因为他的福啊永远呢只有增长而不会啊减少，因此他的福报无量。因为一边是念道一边是行道，念道念念呢不离道，行道念念也不离道，那么时时刻刻都是在修行，都是在自利利人，当然呢他的福德是啊无限量的。这个问题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每天每天呢都是这个样， 所以他开了一个方便呢，只要有一天呢能够这样子啊，你就得福德无量了。我们试试看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试啊，修一天的行都是在念道行道，能做得到吗？也不容易。我们在打禅期的时候啊，很多人没有打气，认为我心很好啊，我没有问题啊，一打禅期他知道妄想太多啊，不是妄想就是昏沉，哪里可能说一念念念都在行道啊？所以因此要好好修行啊。这个上面，所以假如有一念 一天能够做到已经不容易了。现在第十六章，复言出自念身中四大，名自有，名多为无，无我则即生，生亦不久，其事啊如幻儿。这个文字啊很古怪，但是它的意思很清楚。复述啊，应该哈、啊、好好的自己看到自己的啊身体啊是四大合合而成的，只有假的我，并没有真的。所谓我啊，这是寄生在这个什么这个四大的里头啊。而且这个四大的身体也没有多久，那我们应该把它看待好像是幻化变化出来的魔术所变的东西一样啊。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烦恼就减少很多了。十七章，复言人随情欲求华明，譬如烧香，众人闻其香，然香一熏自烧，愚者贪流俗之名誉，不守道真，华明为己之祸，其悔在后时。这一章啊，是教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浮名。这个浮名对我们来讲的话没有用，如果追求虚名呢，结果你会后悔啊。经里边举了一个比喻啊，如果贪虚名的人就好像是拿了香烧了以后啊，让人家闻到你这个香的气味，结果因为香自己被烧掉了，到最后自己的香没有了，人家是闻到了香了，自己变成不见了。但是并没有说名，假设实至名归的名也不要。比如释迦牟尼佛他是成为佛了，应该是很有名的、啊、释迦牟尼佛一直到现在也有名啊，都是好名啊，不是他要的，因为他的佛道佛法啊可贵，所以他的名跟他所行的道啊是相应的。那这样子的名没有什么不好。下边一章，十八章啊，说财色之于人，譬如小儿贪刀人之蜜，甜不作啊一世之美，然有绝世之观也。这个是说明财和色这两样东西啊是很可爱的。那可爱的情况就像什么呢？像小孩子啊不懂事，那个刀口上有蜜很甜，结果这个刀口上的蜜并不多啊，甜到一点点，但是舌头可能给断了。十七章啊是讲的名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讲的财也是，财是财产，色是什么？你们说说看。女色，对，也可以说男色也是其中之一啊。现在看第十九章，人惜妻子，保着之患，胜于牢狱之阔狼荡。牢狱有啊原色，妻子情欲，虽有虎口之后啊，以极有甘心呢、啊、头也，其罪无赦。这个说妻子和财宝啊是很可怕的。这个是对谁讲？这是对出家的比丘讲啊，在家人当然也有份啊，看到这些枷锁和链条。可是牢狱还有时间得到大赦啊， 还有可能希望啊出老月的时候，但是一个妻子啊，这个不简单的，一直到死还是念念不忘的，这个就是说不仅仅死哦，死了以后啊，还有一些人呢、啊、丢不下妻子啊，那也就是说永无啊出月之妻啊，永远在老月里面。第二十章，夫言爱月，莫胜以奢，奢之以为月，其大无外，来有一以假其二，普天之明，无能为盗贼。这一段呢，是讲啊，五月是非常啊可怕的，也是对于修行佛道的人来说，五月之中以十月啊最为啊难断，这要其中啊，尤其也就是说有那个五月之中有个十月啊，已经就很麻烦了，不要说还再加上第二个月了，如果有了第二种或者是更多的话，那所有的一切人呢、啊、没有一个人能够修道了。这个十月啊，本来是所有一切物质，这是十法，但是这个地方的十月啊，是不是啊那样子的意思，而是说眼睛呢所对的境界，而在眼睛所对境里头啊，特别是男色和女色，尤其是女色，是啊五月里头啊最强的一种。也有人呢批评佛教，说佛教啊把男女的关系啊看得那样子的啊可怕，这是有违背人性的。事实上的确是这个样，所谓人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，有人性实际上也可能就是说人的本能嘛，也就是动物的本能，那就是饮食男女的两样啊，是人的本能呢。因为人呢不能离开饮食男女，所以永远是众生，特别是啊就是男女欲，如果不能离开的话，不仅仅是不能处理生死，也不能够啊进入禅定，在禅定中的人就应该离开啊男女欲，当然出定之后啊不一定就是断欲的人。在《圆觉经》里边说，是一切众生呢、啊，皆欲啊淫欲而证性命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不管是哪一类的众生，如果他还能够啊生一死死一生的话，多跟淫欲有关。
法师讲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非常感谢圣严法师，我们一起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